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呢，我们今天如果不持戒，只是修善，就很容易去招感不清净，虽然安乐，但是不清净的果报，叫不净果。反过来呢，若持戒者，即结恶求，清净行劫，乃至佛果。我们今天能够如法的持戒，如法的发愿，有这个清净愿力的摄持啊，那么我们内心能够放弃这个恶求啊，放弃对五欲这个苦这个果报的追求啊，那么因地能够清净行劫啊，在果地上呢，能够成就五乘的功德啊，乃至佛果就是省略的前面的三乘的功德啊，能够成就人天二乘乃至于佛果。所以这个地方是说啊，这个持戒跟修善的差别，在这个大智度论呢、啊，这个龙树菩萨他在持戒品啊，老人家讲一个故事，有关持戒啊，他讲一个故事啊。他说啊，在佛寺的时候啊，在乔萨罗国有一个大商主。大商主啊，他也大富暴力啊，带着很多商人啊到大海去做生意啊，做生意以后呢，他得到很多的珍宝，那么他就把这个珍宝一部分啊供养这个波斯匿王。波斯匿王高兴啊，就赏他一个大官做啊。那么波斯匿王他把这个珍宝得到以后呢，他内心欢喜啊，就要赏他的夫人。波斯匿王他有八千个夫人啊，那么他就叫这个侍者把这个八千夫人全部叫出来，那么一一的就把这个珍宝赏给这些夫人。但是这个波斯匿王的第一个夫人呢、啊，就是茉莉夫人啊，没有现前。这个波斯匿王说啊，这个第一夫人怎么没来呢？这个我刚刚去请他了，他还是没来，就再去请一次，再去请茉莉夫人还是没有出来。这个时候波斯匿王啊，这个大国王的境界啊，他一火大的时候、啊、不得了，扰怒了，生气了，拿这个剑啊要去杀这个茉莉夫人。那么就说我这个起欢喜心呢，要布施你这个珍宝啊，你都不欠钱了、啊、那么他拿到剑到了这个茉莉夫人的疗房的时候，一看啊，看到这个茉莉夫人啊，身相庄严啊，光明巍巍，有大威德啊，他内心当中那种嗔心啊就消灭了，对他起恭敬心了、啊、他说啊，这个夫人啊，你今天是修和法门啊，有此威德，光明巍巍啊，身相庄严。茉莉夫人说，我没有修什么法门啊，我今天啊是六斋日，我但是奉持佛陀的八关斋戒啊，我就现出这样的相貌。那么这个时候波斯匿王这个时候对持戒就升起了欢喜心了、啊、恭敬心了、啊、就是为什么你持戒有这么大功德。茉莉夫人说啊，这个问题不是我能够回答，我们应该请教佛陀。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波斯匿王就领着茉莉夫人啊去见佛陀，就是如是如是报告说啊，这茉莉夫人为什么持一日一夜八关斋戒啊，有此威德。佛陀说啊，波斯匿王，如果你今天把印度的16个国家的珍宝全部集合起来，你看这个珍宝多不多。波斯匿王说，那就很多啦，16个国家，我这个乔萨罗国的珍宝加起来就不得了，何况16个国家呢。佛陀说啊，你把所有的珍宝来供养佛陀啊，你这样的功德比不上茉莉夫人一日一夜的八关斋戒的功德，是这种境界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持戒呢，有本其事，遍该生净。你今天布施佛陀，第一个，你内心当中没有清净业力的引导；第二个，你的所缘境只是在十方诸佛当中其中的一尊佛。那我们今天持戒是遍法界对十法界的一种持戒，所以它的愿力清净，第二个它的对象广大，所以因地广大，果报就广大了。好， 所以这一点我们应该要把持戒跟修善的差异啊，把它做一个鉴别啊，这是我们在学习戒法之前的一些基本概念啊。好，我们再看第二课。那么这个地方啊，就是讲受戒理论了。好，那么前面一科呢，我们今天啊，前面那一科是就着业力啊，业力的角度啊，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修善啊，这个业力是没有方向，没有业力的引导啊。那么持戒呢，这个业力是有方向，能够趋向无上菩提。前面是就着业力来探讨持戒的殊胜，这个地方是掖着心性更深层的，掖着心性的迷雾啊。我们今天啊，从一个迷惑的心转成一种清净心啊，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啊，返望归真的过程当中啊，这个持戒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啊？从这个心性的转换来说明持戒的意义。那么这个表呢是弘一大师编的啊，我们把它抄下来。先看第一段啊，第一段是讲到这个迷真起妄啊，众生迷真起妄，说是众生心体本质清净，本来自在，本来平等啊。我们的心呢，当然我们的心现在已经不清净哈，但是这个不清净呢是因缘所生法啊，它不是真实的染污我们的内心。那么不能展真实展示，我们暂时啊，暂时修这个自性空的空观啊，把这些杂染的烦恼界业力这种如梦如幻的阴影先把它拨开来啊，拨开来以后，我们看到啊，我们内心的真实相貌本质清净，就是我们的内心的真实相貌呢，离诸尘染，没有烦恼啊，本来是没有烦恼的啊，烦恼是后来才有的。是因缘活动以后才有，那么本来自在就是具足方便智慧威神德用，我们不但是清净了，还有各式各样的威德智慧的功能都有。好，我们现在啊，什么事都不能做。好，本来平等，无有彼此爱憎的差别，内心本来是平等的，没有这个好坏的这种概念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了哈，但是呢，不幸的是啊，由妄想故翻成烦恼，由妄想故翻成结业，由妄想故翻成生死。就是说，我们这个清净心呢、啊，在经论上说啊，是真如不守自信，一念妄动。我们凡夫的心情啊，在这个清净心的相貌当中啊，它本来是一个整体的生命，整体的生命没有这个我相人相的对立，平等的法界现前叫真如。但是我们内心呢、啊，我们不愿意安住在这样的境界，真如不守自性，我们内心呢、啊，就是想要去攀岩，总是觉得好像应该去外面看一看，走一走，去追求一件事情呢、啊，才有快乐的果报出现。所以我们内心当中就产生一个一念的攀岩心啊，就是所谓的真如啊，一念不觉真如妄动，从真心的平等法界当中啊，一念的要攀求的心啊，一动以后，糟糕了，从这个整体的生命啊，就转成一个个体的生命了，就有你我的差别，我像人像众人像寿者像，各式各样的生命的相貌的差异，就从此以后就出现，就是各式各样啊。那么当然有些人快乐，有些人痛苦，有些人善业强快乐，有些人痛苦，但是不管你怎么快乐，你内心当中啊，有妄想的缘故，你一定会有障碍，你一定有业力障碍你，你一定有老病死障碍你啊，就是我们的内心当中啊，因为一念的不觉，从清净安乐的心中呢，产生了三种障碍，或者说产生了三种的火在燃烧啊，烦恼火、业力火、果报火啊。 这就是我们众生啊迷真起妄。那么这个大智慧大慈悲的佛陀啊，看到我们众生有这样的差，就这个问题啊，所以佛陀啊精义返本顾虑三世，佛陀呢慈悲要救保我们呢，就安立了三种誓愿，就是我们在受戒的时候，第一个依者断恶事，我们内心当中啊开始发愿誓断一切恶，无恶不断。第二个修善事，誓修一切善，无善不修。三者度生事，誓度一切众生，无一众生不度化。好，那么因为断恶的因的是誓愿呢，成就了舍利一戒的戒体，那么因为修善成就了摄善法界，那么因为度生的事成就摄众生界，这个叫界体，叫三际境界的界体。那么内心当中有界体以后呢，我们就遇到环境的因缘啊，就会产生清净的戒恨啊，因为断恶而成就了离染行，我们在心境接触的时候去离开身口意的恶法。那么当然断恶是不够的，它是消极的，更进一步呢产生修方便行，这个方便行就是六波罗蜜了啊，六波罗蜜能够引导我们成就佛道，它是成佛的方便。三者度生事啊，在修这个四摄啊，布施爱以力行同事，就慈悲行。那么因为这种三际境界的戒体，就产生的三种的持戒的戒恨啊，离染行、方便行、慈悲行。那么因为这样的因地啊，而在果地上呢，复本清净成就法身，复本自在成就报身，复本平等成就应身啊，就是在因地时候花三种的誓愿，在果地上呢成就清净的法身、自在的报身跟平等应化身，成就佛的三身。这个是说啊，我们今天在探讨因缘法，这个因缘所生法是整个佛法的基本概念。好，这个因缘所生法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观察，第一个从业力，第二个从心性。当然粗浅的观察是从业力，我们有所谓的善业，有所谓的罪业，但是业的本性是无自性，叫自性空。也就是说呢，其实业力是由心力来引导的，我们的身体跟嘴巴是不能造业的，是由心的引导才造业。在经典上啊，讲出一个譬喻说啊，说这个我们看这个牛车啊，牛车跑过来跑过去啊，这个车子本身不能动啊，是前面的牛在动的，牛拉着车子啊往东边往西边。那么这个牛呢就是我们的心，这个车子就是我们的身业跟口业，就是心为业主。当我们的心是迷惑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就会创造罪业，出现的业障暴躁。当我们的迷惑的心成就一种三际境界的见体，我们的心开始改变的时候，我们的业力开始改变，我们的果报就转烦恼障成就法身，转这个业障成就应身啊，转这个果报体成就报身，转三障成三身。这意思就是说啊，我们看到非佛教徒啊，他也会做一些慈善事业啊，比如说一贯道天主教他也修善，我们佛弟子也修善，这两个有什么差别？有些人说啊，所有的宗教都一样，都是劝人断恶修善。其实这句话对了一半，对了一半。从暂时的离苦得乐的角度来说啊，佛弟子是等同外道，就是说一般的非佛弟子他也做很多慈善事业，天主教基督教也不可思议啊，他们大悲心发动的时候，他们到这个偏远的地方做很多的 去关心弱势团体的事情，他们也会因为这个善业而升天。我们佛弟子因为持戒修善也升天，但是呢，后段的因缘就不一样，就是你如果是一个非佛弟子，你升完天以后啊，当然我们一个人的善业享尽啊，罪业就现前了。这个善恶是强者先天，你把所以一个人到天上去以后啊，一个问题啊，你下来直接大部分都到三恶道去了，因为你享受的太厉害了，你那个仓库的善业都被你花光了，恶业变成是最大的势力了，那恶业就发动出来就到三恶道去了。所以这个古代的大德啊，他还不到净土去啊，他化缘做人，他把那个善业保存起来。好，那么这个非佛教徒呢，他到天上去啊，他这个福报享尽的时候啊，他什么都没有，没有留下，内心当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，就跟刚开始的起点完全一样，还是烦恼障、业障、报障。佛弟子他在修善的时候，他有戒体的摄持，他今天到了暂时到了天上，他这是暂时的果报啊。他从天上下来以后啊，他内心当中啊，继续的遇到三宝注视，继续的发挥他一种真善的功能，断恶修善。他内心那个功能啊，就算把善业花光了以后啊，他内心那种四断一切恶、四修一切善、四度一切松的功能是没有改变的。所以只有佛法才有资格称为乘，车乘的乘，这个乘就是到彼岸。外道你修善，我们同意你这个修善能够成就安乐的果报，我们同意，但是你外道的善法不能称为波罗蜜，不能称为乘，因为你没有卸脱烦恼的力量，没有卸业力的力量，没有卸脱老病死的力量。好，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啊，我们今天从心性的迷雾的当中来观察，就是持戒能够改变我们内心的烦恼障、业障、报障。虽然持戒会暂时升天，但是它不是佛陀自戒的本意。所以我们看立藏，看立藏，诸位看立藏，你会看得出来，佛陀在立藏里面特别强调一个概念，佛陀不是为了人天福报而自戒的。虽然持戒的因缘暂时是到人天，但是这不是佛陀的真实意。佛陀自戒的目的是为了使令众生有圣道，就好像说啊，一个小孩子生病，他生病啊，你要他吃药他还怕苦，他宁可抱病过火。那么这个医生很聪明啊，哎呀你不吃可以的，他把这个药抱在巧克力里面，哎我们现在不吃药吃巧克力行吧，他把巧克力吃进去的时候，他把药也吃进去。那么我们凡夫呢，好要眼前的安乐，对这个无上菩提啊境界太高了没有感觉，但是你说持戒啊，名闻利啊，那么乃至于使得升天上，那么因为这样的鼓励呢，大家愿意持戒，那么持戒的时候呢，他的确得到安乐的果报，因为持戒是断恶修善。但是这个不是佛陀的本意，佛陀的目的是在你内心当中成就一种访妄归真、防非止恶的功能，这是佛陀的本意。所以呢，即使你把善业给消耗掉了，但是佛陀那个药性在你的心中已经栽培下去。这就是我们今天呢、啊，那么辛苦的来这个地方啊，就是栽培那个戒体，是这个意思。我们讲浅一点啊，不要讲说成佛之道这么远的一个道路啊。我们说你命中好了，你命中啊。我们一个人濒临死亡，但当然每一个人面临死亡，很现实的问题啊。啊，只要有生就要死亡啊。我们迟早要离开这个人世间啊，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啊。那么我们死亡的时候，马上要面临一个新的生命，来生。 那么从医学史理论上说啊，我们一个人在面临死亡的时候，有两种力量在引导我们。第一个是业力，随业往生，就是你这个人嘛，平常从来不修行，你内心当中平常啊就是放纵自己了。我高兴的时候就让他高兴，我生气就让他生气，完全跟着感觉走。一般人是这种境界。那么这种人到临命终的时候，他就要去看他一生当中他的善业恶业哪一个势力强，强者先迁。这种人到临命终的时候，通常是进入昏睡的状态，因为他没有休息了，所以他的心念啊很快就退失掉了。那取而代之呢，就是第八世的业力现前。如果他是一个大善大恶的人，他很快就投胎了。如果这个人善恶都一半了，那这个他投胎的时间会晚一点，就是不决定啊，正妄交锋不决定啊。总之我们一般人就是随业往生，有业力来引导我们的下一期生命。第二种人是修行人，就是由念力来引导我们的生命，由念力引导业，叫随念往生。特别是净土中的人强调随念往生，就是说呢，我们曾经造的罪业，当然我们应该要忏悔改过。好，那么重点就是说呢，你平常在内心当中你栽培一个清净的念力，我们表示不要讲说是净土宗啊，信愿持名啊，这种念力啊，就算持戒好了。你经常在依念你的戒体啊，所以你受完戒以后啊，你不是就放着，你经常依念你的戒体啊，我不行了，我不能再做这件事情了。我已经在佛前啊，在三世面前发愿，我要四断一切恶，四修一切善，四度一切众生。我是内心当中啊有戒法设置在心中的一个佛弟子，我怎么能够做这种事情呢？你经常内心当中啊一次一次的加强你戒体的力量，等临命终的时候，他在交互病房，你也在交互病房，但是你们两个不一样。一个没有戒体的人啊，在内心当中啊完全做不了主，随业往生。那么我们今天经常的去受了戒以后，我们经常保持我们的戒体，念之在之，使令这个戒体的力量从最初的种子慢慢的增长广大，到临终的时候，我临命终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正念现前，你那个断恶修善度众生的念力啊，这个时候这个念力就会引导着你啊，卸脱你业力的障碍啊，往生到净土去，或者往生到善处去。就是说你受了戒，你临终的时候你会现前引导着你，这个地方有差别了。那如果没有修行的人的话，他内心当然不可能有念力的，那当然就有业力的引导着我们的生命。所以有修行的人跟没有修行的人差在哪里呢？就是说啊，诸位你可以看一看，你看老和尚，老和尚就很明显的差别。你看一般的老人啊，他的身体都变老了，白发苍苍啊，满面的皱纹啊。一般的人啊，你看他的眼光啊，眼光呆滞无光啊，他一生的心力啊，心光外泄太厉害了，整天就是向外攀岩，心随境转，把他一生的念力全部耗损掉了。老人家的时候啊，眼神就没有光明了。诸位你去看看大修行者，最近我看到唱功书啊，他坐在轮椅上啊，你看他的眼神啊不得了，目光如炬。我们一个人什么地方都可以欺骗，眼睛不能欺骗，念力那是一种经过长时间所栽培的一种正念力。所以你看老和尚的一个特色啊，你看他的眼神就知道不一样了。他可能身体败坏，这个设法是不能没办法做主的。老病死，这个是佛陀也视线老病死，佛陀也会老，也会苍老，佛陀的脸上也会出现皱纹。但是佛陀的心呢，那个不老病死的心呢，他有正念力。 所以我们今天呢，成就戒体就是啊，要在内心当中，在整个无明妄想当中，先把这个种子，第一个种子先种下去。说一点白话就是啊，在你的成佛之道当中啊，先跨出你第一步，跨越。那么你第一步跨出去以后啊，你以后就会产生一种清净的动力。好，我们今天啊，这堂课先讲到这个地方啊，休息15分钟。
好，大家起立。向法师问讯。
好，下课。